好，下面呢，我们就要看下面一个主题啊，就是恩典与信心，或者是说恩典中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呢，恩典与信心呢是不能分开的，彼此之间呢是有非常紧密的连结的。我们的恩典呢是借着这个信心的管道呢我们来接受的，所以我们信就得着，我们信就得着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说呢，信心呢是来自神的恩典啊，然后呢，信心是让我们对恩典呢有一个确认。恩典我们看不着，看不见摸不着，可是我们信心让它实化出来了。所以呢，信心是借着恩典呢，在我们生命或者生活当中呢，让我们来认识神，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知道神是实际的。所以我们说恩典使信心呢成为实际或者实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从四个方面我们来看我们恩典中的信心呢，对我们四方面，生命方面、生活方面、工作方面与侍奉方面，这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好，第一个我们就来看恩典，这个信心，恩典所产生的信心对我们生命的这个影响，或者有什么对我们生命有什么能会产生什么。第一，那我们说呢，我们说神一切事情他的工作都是自主行事，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的。所以呢，在神的整个的主权当中呢，他为了爱我们，他为了拯救我们，他赐下了他的恩典，然后借着这个信心呢，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啊。所以我们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了。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能够求神的恩典与怜悯的，完全是神主动自发的，他赐下了恩典，完全是神的主权。就在这个神的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我们得到了自由了。神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了我们，我们可以按着我们自由的意志呢来行事，因为我们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了。可是因着在我们在这个恩典中的信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切的生命啊，讲到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再交托给神，让神来看顾带领。所以呢，神把自由给了我们，他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给了我们自由，不再受罪的捆绑。可是因着在恩典中的信心，我们甘心情愿的把我们这个自由呢愿意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甘心的受义的约束。因为我们知道神的义就是他的恩典，他的义通通在他恩典当中。当我们得到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说我们得到了神的义，神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成了神的公义以后呢，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放在神的公义的手中，让他来带领。所以义就在我们生命中做了王。所以呢，我们愿意活在神的义的当中，因为义在我们生命上做了王。所以我们因着对恩典的信心，我们可以把神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再放在神，我们愿意被 甘心情愿的受义的约束，我们不愿意再犯罪。所以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义就在我们生命中做了王，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恩典，这个信心，我们可以甘心乐意，我们相信他，我们完全的自动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愿意受神的义的约束，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愿意让义在我们身上作王，或者说我们愿意甘心的受义的约束。我们现在守律法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了，现在我们守律法，我们愿意受义的约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的信心当中，我们可以完全的对他的相信，我们可以对他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交托。好，接下来呢，第二点呢，我们要看恩典中的信心呢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死在过犯之中，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是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够脱离罪的辖制的，因为我们是不服神的律，也不能服。不服是心里不服，不能服是行为上的不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因着这个恩典是产生的信心，使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可以有，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顺着圣灵的带领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因着在恩典中所产生的信心，我们可以愿意过一个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能够彰显出来，为神做见证。因为我们以前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行。可是现在因为在恩典中的信心，使我们在生活中，使我们明白了神要我们所活的生活，他的旨意，他的要求，我们可以按着这个能力，我们可以活出来，这个圣灵带来能力可以使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信心使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神应许的必定会成就，神应许的所有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因信而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恩典而活了。我们不再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活，在生活上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恩典的能力，这个信心所告诉我们的恩典能力，神的应许，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活出来，我们就不再靠着自己。当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上胆，我们会退后。可是因着这个恩典中的信心，他告诉我们神已经应许了这些东西，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就因着这个神信心，恩典中的信心的应许，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有这个恩典中的能力了，我们可以去行，我们也愿意去行，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对我们的影响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三点，恩典中的信心呢，在我们工作上对我们的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赏罚分明的神，他有罪一定要罚，他有功一定要赏，因为他是秉公行义的。他这个恩典中带着审判， 他会为无辜的人伸冤，然后会惩罚有罪的人。可是神什么时候惩罚，神什么时候奖赏，有他一定的方法时间，他对每一个人他行事的方法都不相同啊。所以呢，神是，我们说神是慈爱的，我们神说神是也是公义的。他在公义中有慈爱，他在慈爱中呢，他有公义。所以呢，他用什么方法对待人，这是有他的绝对的主权。所以呢，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从神的恩典当中的信心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把自己交托给神。他要我们慈爱待人，我们就按着慈爱待人。在这个因着神是公义的，他绝对的主权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恩典中的信心呢，我们可以就能够我们去爱不可爱的人，我们也就可以去饶恕那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饶恕的人。所以在工作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难处，我们会碰到了许多啊，我们不可爱的人啊，我们不愿意饶恕的人。可是因着恩典中的信心，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他处事的方法可能不是现在马上这个灾祸临到那些恶人，也可能不是恩典临到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可是我们相信绝对神是公义的，他做事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时间。那我们就把这个神的审判的公义的主权呢，让神来行。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去饶恕那些不能饶恕的人。在工作当中，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让他来行使他的主权，我们就以恩典的对待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恩典中的信心让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可是在他的公义当中他有慈爱，在他的慈爱当中有他的恩典，可是他什么时候实行他的恩典，什么时候实行他的公义，这是完全神的主权。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我们在这个恩典中的信心呢，能够彰显出来，完全的交托给他啊，完全的交托给他，我们就肯为了神在恩典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信心呢，我们肯为爱来牺牲，我们就不再为着我们的自己的利益在工作上呢，只看到自己的工作利益，只看到自己的工作，而能看到神的公义与审判，让神来做一切的公义的审判的决定。好，这是第三点。好，第四点呢，我们就看恩典中的信心呢，对我们侍奉的影响啊，侍奉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我们本肉体的软弱与环境的困难，所以我们在侍奉的当中呢，我们一定会遇到失败或者跌倒和灰心失望啊，这是在所难免的。纵使我们有心行善，我们是有心愿意侍奉神的，可是呢，有很多事情呢是超过我们本身的能力所及的时候，是所及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唯有靠神的恩典，神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恩典侍奉的能力是出于神的恩典啊。所以呢，只有当神的恩典披覆我们，使我们的软弱变得刚强，然后成为我们的保守，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保障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去做神的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不是要做我们自己想要替神来做工，而是我们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啊。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是出于神啊，所以呢，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出了刚强啊。所以呢，在苦难中使我们能够忍受，忘记眼前的这一些难处，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将来， 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因着这一些，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使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也确认神是与我们同在，他的保守看顾。所以呢，在我们侍奉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忍受这些苦难，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因着这些信心，可以我们使我们在苦在侍奉中苦难当中，我们失败，我们软弱中，我们能够再站立起来。因为这个恩典当中的这个信心，使我们不再看到只注重眼前的一些失败、一些困难、一些难处，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永恒当中。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这都是因为在这个恩典的当中呢，我们恩典的当中的信心呢，使我们能够在侍奉中，我们能够啊为神做工。这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呢，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好，所以呢，我们把这四点呢，恩典当中的信心对我们的生命、生活、工作、侍奉呢，这些呢，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啊，总结就是说，只有通过恩典中的信心，使我们认识了神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因他的恩典呢，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强；因他的恩典中的信心呢，使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与慈爱；因着神的恩典的信心当中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恩典的慈爱，我们可以呢，愿意在侍奉当中，我们可以忍受呢这个眼前的暂时的、短暂的啊这些痛苦，因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基督呢实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基督呢实化在我们的生活、工作跟侍奉当中。所以当这些所有的这些困难遇到了这些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因着这个恩典中的信心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啊站起来，我们可以把我们发酸的手、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站立起来，我们能够为主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恩典中的信心呢，使我们有能力在生活、生命、工作、侍奉中呢，能够再一次能够为神工作啊，能够把一切的荣耀为神做见证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就是要看我们恩典与我们生命的关系。在讲到恩典呢与生命的关系以前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恩典之约，神与人订约啊，恩典之约的神为什么要与我们就是当神要与借着与我们发生的关系的时候呢，他要借着约来与我们发生关系。约的最主要的中心呢，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神要与我们在生命中发生的关系呢，要借着约来发生关系啊，与我们联系。我们圣经里面有新约、旧约，就是告诉我们神与人立约的关系。这个约呢，是与普通一般世俗间的那个定的契约呢是不同的。世俗一般的契约呢，是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你有付出，你也有得着，是平等的。可是呢，神与人立约，因为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呢，神与人立约这个约呢，是神主动的，而且是单方的要与人立约，因为他要与我们发生生命的关系。他主动的与我们立约，他要赐下恩典，同时呢，他也承担了所有这个义务，约的义务啊，就像亚伯拉罕的约，是神主动的向亚伯拉罕立约，神主动的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神主动的承担了一切义务，因为他知道人是没有办法守这个约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这个约，既然它是与人的世间的约是不同的，那这个约呢，神与人立约生命的关系呢，有几个要点啊。这个约一定要包括呢一个信物，所以神与人立约的中间有一个信物，这个是守信的啊，这就是说他一定会履行这个约呢，他有一个信物，有个东西呢 这个神与人立约的信物是什么呢？就是血。在旧约的时候是牛羊的血，新约的时候呢，就是基督宝血。这个血代表了什么？这个血代表了就是约这中间最重要的生命的关系。因为生命是在血里面，所以要流血表示了这个生命的关系。第二个约呢，约一定要有约文，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内容的话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怎么样赐福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样敬拜他独一的真神等等等等。这约中间有仪文，有新约啊。旧约的时候呢是要什么啊？是要啊彼此相爱。新约的时候就更我们要旧约的时候呢，就是他是要要用爱待人。然后呢，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有一种牺牲的爱啊，要彼此洗脚，彼此相爱等等。另外呢，约一定要有一个记号啊，在旧约的时候呢，有一个肉身上的割礼啊，就是男性的那个啊，有一个割礼身上有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就知这个记号呢，表示说你接受了。那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是心灵上的割礼啊，就是记号。那约呢，还有最后有一点呢，一定要有个中保，因为约是两造啊，神与人或者彼此中间的关系。哎，这个中保呢，就是保证了双方呢，他在中间，他要判断如果有人没有履行的约的话呢，他有一些惩罚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中保呢，他一定是有一个需要。那新约呢，我们现在呢，这个恩典之约的中保呢，就是主基督他自己啊，道成了肉身。所以为什么主基督一定要道成肉身，就是这样，因为他要做我们新约的中保啊，做我们新约的中保。好，那今天的这个约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恩典之约呢，这个约的什么中保啊，他的什么，他的信物呢，就是基督的死，就是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啊，他死了啊。然后呢，这个约呢是不能更改的。这个新约旧约中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人的义务啊等等等等。而且呢，这个约呢，这个记号呢是永远的记号，是怎么样？这个约既然定下来以后呢，就永不能更改的，是永远有效的。而且呢，我们讲这个约呢，是有的地方翻成遗嘱。遗俗就一定要等到人死后才能生效的。而且呢，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这个约已经生效了。所以神要救我们，他是不能悔改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使这个约生效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他主耶稣为什么到世上来，他一定要死，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如果不死的话呢，这个约就没有办法生效。可是这个等到一旦主耶稣死了以后呢，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这个约就是永远不能更改了，因为约已经开始生效了。就像一个人写了一个遗嘱以后呢，他这个人的遗嘱死后呢，是没有人有任何的权利呢能够更改这个遗嘱，因为这个人已经死掉了，所以这个遗嘱呢是永远有效的啊。同样的呢，神跟我们的这恩典之约呢是永远有效的，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这个约是永远有效的这个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啊，基本上呢，我们要看七个约啊。有的人说神跟人立约呢是五个，有人说六个啊。那我们姑且不管，那我们去一个一个来看。我们这里列了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个约啊，我们来看这七个约。七个约与恩典的关系啊。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亚当之约，就是说神跟亚当立的约，这个通常我们称为行为之约啊，关于行为方面的。神与亚当立约，在伊甸园里面，他说呢，树园中的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只有那棵分别善恶的树不可以吃啊。所以你这个行为，如果啊，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树呢，如果吃了以后呢，他就要受到刑罚啊。这个呢，就是因着啊，人犯罪以后呢，神的刑罚就临到了。可是呢，这个亚当之约最重要的就是说，神为我们预备了恩典， 他告诉我们，将来蛇要伤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个基督啊，就是这个预表这个基督啊。可是呢，神啊、基督将要打伤魔鬼的头啊，打伤了魔鬼的头。他也用这个预备，他也用皮衣呢预备了，还有基督的宝血等等，都是预备，就是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恩典。啊，这是亚当之约呢最重要的啊，他是告诉我们在预备，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恩典救赎的计划。啊，第一个我们称为亚当之约，第二个呢我们称为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呢，或者我们也称为自然之约，因为神是与亚当立约呢，是以彩虹为记号，因为我们晓得洪水泛滥以后呢。啊，整个世界呢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最后神与彩虹与挪亚立约。啊，最重要的是呢，它重点是人因信才能得生，啊，因信才能得生，然后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借着这个彩虹呢告诉我们，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了。这是彩虹，是预表了神的怜悯与慈爱，因为彩虹的出现必须要有空气，必须要有阳光，必须要有水，而空气、阳光与水都是神为所有的世人生存所预备的条件啊，就是彩虹之约，就是告诉我们神他有丰富的，对我们有丰富的生命的供应，神对我们有怜悯，虽然我们人犯了罪，可是神对我们还是有怜悯的。好，第三个呢，我们称之叫我们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应许之约，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我们称为拣选啊，拣选之约，因为他在万民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然后与亚伯拉罕立约，立了约。第一个，他说他将为万国之父啊，他使他有一个儿子，他成为万国之父，而且呢，将来呢。这个世上的君王要由他而出，啊，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啊亚伯啊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晓得救主是由亚伯拉罕之孙，这是第二个约，第二个这个内容。第三个呢，他要赐他们得业，迦南地为业啊，将来也是预表了将来我们要将来与在与天父一同同在啊，这一同在。这一个约的重点是呢，应许之约是以什么？以信，凡是以信为本的人，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你以信为本的，你就必得救，你可以与他一同得福，一同得福啊！就是亚伯拉罕之约。这个呢，最重要的是讲到神的从万民中拣选了啊，是拣选的恩典啊，拣选的恩典。也同样的也告诉我们呢，应许呢，将来有一个。国度有个君王，有个弥赛亚要将来要出来，他是国度之约啊，是国度之约。好，那我们第四个呢，我们看呢，我们是叫摩西之约。摩西之约呢，这也是叫律法之约或者诫命啊，诫命啊。这个呢是神与人立约，这个约呢跟前面几个约呢都不同，前面几个约是神无条件的。啊，神不要做什么，神的应许、神的拣选都是出于神的。可是这个摩西之约呢，这就是双方的了。他说，人立下、颁下律法，人要来遵守，你才可以得福，才可以得福。这是一个双方的协定。可是人如果违背了律法的话呢，就必要受到惩罚。这个是有义务的，也有权利的。啊，还用律法呢来规范了双方的。神是守信的，可是呢，人是要守律法。如果你不守律法的话，你就要受到惩罚。啊，这个呢是要表明律在律法中表明了神的公义与圣洁。啊，我们前面几个月我们看到都是神的慈爱，啊，挪亚之约啦，啊，亚伯拉罕之约啦，就是完全的神的事。可是呢。这个呢，摩西之约是借着律法而颁的，他对双方的约束，啊，这就是表明了神 在公律法中，在公义，在慈爱中有他的公义啊。所以呢，这是律法，要借着律法要显出来神的恩典。人如果能够守全律法的话呢，神就临恩典了，就必临到啊我。好，接下来呢，一个约呢，我们称之为迦南之约啊，在迦南那是与以色列的全族立的约啊，我们或者称为安息之约，因为神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使他们享安息。最重要的这个安息，迦南之约、安息之约呢，神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他们要进到迦南，建立他们的神的国度。可是呢，在这进入之前，他重新与他们立约，不可以效法迦南人敬拜偶像，必须要守神的约呢，才能蒙慈爱，否则呢，就是要咒诅。这是与约书亚啊，当年带领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了，所以与他们立的约。可是他神知道人凭着自己是无法守住这个约的，可是神就告诉他们说，律法搬下来了，他们会。可是神就应许他们，只要他们悔改，神的复兴必然临到。这是他们与以色列人的立的约啊。同样，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人会失败，会跌倒，可是神应许我们，我们只要复兴，只要我们归向神，只要我们悔改，神的恩典永远是在的。所以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复兴的恩典啊，复兴的恩典啊，迦南之约、安息之约，或者他带下神所带来的，是带来复兴的恩典啊。好，接下来一个约呢，我们称之为大卫之约啊，这当然是与大卫所立的约啊，或者我们称为君王之约，君王啊，做王。这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将要为我们，因为弥赛亚是出于大卫的家族，他的国位将要永远长存啊，永远长存。可是大卫会死的，可是他的王位呢，还有继续的长存。他是预表上，将来有一位子孙，他的弥赛亚要由他而出，将来要在他的国位上呢，永远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应许呢，将来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国度，因为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着他们民族的复兴啊，他们被赶散了到天下去分散，可是神允许他们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国度啊。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到天上去了，他将来还要再来，这是荣耀的国度啊，荣耀的国度。或者弥赛亚之约也可以啊，有个弥赛亚将来要由大卫的后裔而出啊，他将来要把这个神的国度呢，要建立在这个地上，他将来还要再来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彰显了神荣耀的恩典啊，荣耀的恩典。啊，我刚才讲了，有人说是六个月啊，有人是七个月啊，其实都无所谓啊。六个月呢，七个月的话，那我们就把最后一个月呢，我们称之为基督的新约跟大卫的约，或者这个耶利米的约呢，我们放在一起啊。那六个七个无所谓啊，那我们就把它分开也可以啊。我们是说把它分开走第七个月，我们叫基督的新约啊，或者我们讲刚才已经讲过是弥赛亚的约也可以啊，弥赛亚的约。这就是说新约弥赛亚耶利米书啊，在这里面跟我们讲神与人要定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代替我们的死所立的新约，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呢，是啊，借着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啊，他将来还要再来。这个所有的一切，这一些呢，将来他的国度的彰显，新天新地的降临，他的国度的完，在启示录里面呢，那个完全的新天新地啊，这是神耶稣基督的新约，或者弥赛亚之约啊。这个约呢，是要告诉我们，将来这个约是要实现神的恩典的，完全的恩典将来是要实现在地上的啊，实现在地上的。所以呢， 借着这七个约啊，我们称之为恩典之约，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恩典呢与生命的关系啊，神借着这个立约呢与我们生命发生了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前面虽然讲了七个约啊，或者六个约都无所谓啊，不管这六个约呢，这七个约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恩典之约，神与我们立了约了。所有的约都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我们说 耶稣基督的新约到启示录，完全就是一贯的相连的。旧约只是新约的延续，更开展，更显明啊，把神的旨意显明出来啊。新约是更美的约啊，这更美的约呢，就是说新约旧约里面呢，它有一些恩典慈爱的，他把它显明了出来，也是更美的祭物啦，更美的中保啦，更美的应许啦，等等等等，而且呢是完全的啊，完全的。所以呢，这些所有的恩典呢，我们前面一开始讲了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基督。所以呢，借着这些所有的这个恩典呢，恩典之约，把基督呢与我们生命的关系呢彰显出来了。所以神就是要借着基督把他的恩典呢赐给我们。这些恩典怎么临到我们呢？就借着神与人立约啊，神与人立约，或者说神与人的生命发生了关系，神的这些恩典呢就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啊，临到我们身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恩典呢最后一个啊小项，就是恩典与生命啊，恩典与生命的关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基督，或者呢恩典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所以恩典就是他自己把基督的生命呢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呢有基督的恩典啊，基督的恩典。所以呢，基督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成为我们，然后呢圣灵又借着又是神，又这个基督的生命是透过圣灵使这个恩典的生命呢实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恩典与生命呢就是这个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的出来啊，显明的出来。好，那我们第一个啊，关于的恩典与生命呢，我们是说恩典呢借着我们生命做王或者做主，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前面讲，曾经讲过恩典是借着义做王，那这个义呢我们就知道是我们得恩典的管道或者凭借啊，我们通过这个义呢我们可以得到啊这个神的恩典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同时呢，也通过这个义呢使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可以脱离了罪，就是在罪上我们得到了释放，我们得到了自由，就是靠着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实行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当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以后呢，得到了这个恩典以后呢，我们也需要成熟的生命呢才能承载或者装载这个神的恩典。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必须与我们神所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呢相称，彼此能够相称。只有当这个时候呢，神的恩典呢才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呢彰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才能支配呢我们一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这样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说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或者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或者我们活在神的我们的盼望当中。因为呢义现在已经做王了，做我们的王，他支配了管理了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啊，管理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当这个恩典在我们生命上做王呢，我们就有这个盼望，在这个应许当中呢，我们借着这个生命，我们就知道不但在今天，在将来神的恩典呢都在我们身上做王，带领我们，把带领我们进入到基督的这个，借着这个恩典呢 我们可以进入到基督的丰盛的生命里面，然后借着持续的这个恩典呢，我们可以活在这个生命当中，这就是生命在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做了王啊。这是第一个。好，第二点呢，我们就说恩典呢，把真理呢，真理把神的恩典呢显明了出来啊，显明了出来。所以呢，我们说真理呢可以可以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在真理中间，真理与恩典、神的爱呢是彼此呢是相配合的。真理可以使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然后呢也见证神的恩典。神将我们是罪人这个真理呢借着恩典显明了出来，同时呢也把神所预备得救的这个恩典呢告诉了我们，说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真理呢来支取生命中的恩典。所以呢在恩典中神显明了真理，然后在真理中呢我把恩典呢也显明了出来使神的，因为恩典，因为真理中呢带着公义的所以呢神的 公义在恩典中在真理中显明出来，然后呢又因着恩典呢，真理把恩典光照出来，所以可以我们使人知罪，然后我们自己做不到，然后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生命。所以呢因着我们这个得救了，所以恩典真理又把我们带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可以享受恩典。所以呢恩典使我们生命又有能力有能力行出真理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吩咐，按着神的要求我们来行。所以呢真理呢可以让我们来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爱，然后又在恩爱当中呢又我们把真理呢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呢真理呢与恩典呢是彼此互相显明，也互相隐藏在里面。所以在真理中有爱，在爱中呢也是有真理所以真理的生命呢，所以恩典呢把这个真理的生命呢能够显明出来。好，那第三个呢我们就说恩典呢是我们与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呢是互助的生命，互助的生命，就是说这个恩典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主也是住在我们里面就像一个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他们中间有生命的连结，可是呢也是有互相有恩典的关系枝子需要靠着树的营养的供应才能够存活，而树呢枝子呢也把树的生命呢结了果子以后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彼此因着彼此互相连结，也是互助的生命，恩典使我们产生的这个互助的生命，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生命的起点是靠着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生命是不会成长的，也不会长大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当中都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来活，就像这个枝子不能离开树它必须要靠着树所供养它的水分，供养它的养分，它才能够存活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一方面是住在基督里一方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种联合互助的恩典呢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是因为出于神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我们才得了新的生命，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我们不但靠着恩典呢我们能够得生，而且呢我们也靠着恩典呢我们才能够存活下来，靠着树枝的生命的供养，水分的供养营养的供养我们靠着它，这个是，所以我们一生都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 都是一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好，第四个呢，恩典呢是我们生命的光 啊，生命的光。我们说呢，神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光啊，我们的生命的开始呢，就是光，从光开始啊。我们因着神的救恩呢，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因为我们这一切的人的生命呢，因为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而这个光呢是由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光呢，就是我们人的救恩，是从神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因为我们知道神的两大最主要的两大工作呢，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创造是由什么开始呢？由光开始。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生命就开始了。那救赎更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啊，而我们就有了生命啊。所以一切神的救赎与神的创造都是由光开始。所以我们说恩典啊，我们这个生命是由哪来的？我们这个恩典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光，或者是这个恩典的引导呢，我们可以行在光中，我们住在爱里，我们行在光中，我们把这个真理彰显出来。因为人如果生命里面呢，没有靠着这个恩典的生命的个光呢，我们人是死的。只有我们靠着这个恩典呢，我们人才能够存活下来啊。所以我们生命的开始，一切我们生命的生活，一切的生长，都是怎么样？都是靠着这个光，都是靠着这个神的恩典。因为基督他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啊，他是我们的光，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啊。我们借着这个光，借着这个生命的恩典呢，我们才能够人的存活下来的啊。就是光，我们就是这个恩典呢，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靠着它，我们才能够存活。好，接下来一个呢，最后一个就是恩典呢，使我们得到这个不朽的生命。我们刚刚讲了神的创造，讲了神的救赎，对不对？神救人的恩典呢，就是要让我们得到那个不朽的生命。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会朽坏，会死亡。可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呢，他就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拣选呢，是神的恩典。他在创世以前呢，就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要赐给我们永生，而且他是按照他的预定，按照他的恩典呢，他拯救了我们。然后这个恩典呢，就包括了一个将来复活的永远不朽坏的生命，然后呢把我们带进了永恒的盼望当中。所以呢，这个就是因着神的救恩，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得到一个不朽坏将来荣耀的身体啊。这个将来死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完全都是恩典。所以整个神的创造与救赎的计划，都是显明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然后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不能够朽坏的生命。这就是整个生命的啊，就是神对我们的啊，因为对我们的恩典。好，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呢小题呢啊，恩典与生命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呢，所以呢，我们做一个小结论啊。我们可以说呢，我们这一生都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当我们回头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人，可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了。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活着，我们还是会继续犯罪，可是我们今天也是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活在当下，而且让我们现在活在当下，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神的生命的恩典是越用越多。我们现在呢，就应该把神的恩典呢，能够彰显出来与人分享。然后呢，我们再往前看，将来看，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也是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让他自己的恩典呢来彰显。所以我们一生呢都应该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向后看，向前看，看到现在我们当下的，我们都是一个不配得恩典的人，可是因着神的恩典把他丰富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生命。我们除了一个感恩的心以外呢，我们还是感恩，因为我们是一个不配得恩典的人，而神为了爱我们 把他丰盛的生，把他得救的生命，生的生，新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